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播客，我是雨夜。今天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书法的话题。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书法爱好者 Ada 王，跟我们分享他在墨尔本奥华博物馆开展的书法展的相关的话题。Ada 你好。
大家好，我是 Ada 王，中文名字是王文健。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自己是如何跟书法结缘的呢？
嗯，我和书法结缘的时间是比较早，从4岁就开始了，而且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挺多的关注，作品呢登了报纸，然后当时市里的书法协会的会长也对我比较注意，他当时生病住院的时候都想让我过去指点我一下，然后小时候呢也遇到了几位很好的启蒙老师，他们都在不同的年份分别给我题字，希望我学无止境，少壮要努力，老大才不伤悲。然后这次的展览呢，我也会展出几位老师的作品，感谢他们当年对我的教导和提点。
跟书法结缘也是离不开身边人的一些助力啊。那您是如何对书法开始展开兴趣的？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或者是一些启发吗？
首先就是从家族的传承这方面比较有一些先天的一个优势吧。爷爷那辈他从小的时候9岁的时候就去北京学习生活，然后他当时大学的专业是法律，然后他就对这方面有比较多的爱好，然后和当时的民国时期的书法家和画家都有比较多的分享和交流，就是这方面就会比较有渊源。
是不是从小开始就浸润在这样一个书法的环境之中？
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然后从基因上可能来讲，因为我爸爸是搞体育的嘛，然后他的体育方面的细胞我没有继承，但是爷爷那边的书画这方面的追求我可能继承下来了。对，
是有一个这样隔代遗传的这样一个功能，
对，隔代遗传了，对。
那刚才你也是说到了一些家族方面的传承，那是否也是对就是自己的书法之路有一个相关的影响呢？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墨尔本也想去就是给大家看到一些中国的书法。
对，肯定的。像我这次的展览我也有拿出来就是我父亲给我的一些就是爷爷那辈留下来的一些书法作品，也会拿出来展览让大家欣赏一下。
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自己从小从4岁到现在的这样一个书法学习的这样一个历程，感觉如何？中间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让你比较印象深刻呀？比如说我们天天要磨笔啊练笔啊，因为可能一日不练可能会生疏，可不可以给我们来做一个相关的分享？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书法其实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就是在这个练习过程其实是一个比较枯燥的一个过程。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可能童年就有比较多的时间能去玩一些东西，但是对我来说比如说寒暑假的话就是除了写作业以外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写字，然后还有弹琴。因为写字的话一天随随便便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而且这个是需要每天都练的，所以我基本上回忆里我都是在楼上然后看楼下的小姑娘们在那边跳皮筋儿，就嘻嘻哈哈的，我就听见那个声音，但是我当时就看了一眼，因为我自己有印象嘛，我印象特别深那个 moment。就是我在楼上看他们在下面玩得很开心，但是我知道我是有挺多事情要做的，我是不能参与到里面去。就感觉那个世界好像不属于我，然后我就还是回过头就是继续写我的字吧。
童年的时候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被这个书法练习所占据的，
至少
然后也是看到可能其他的小朋友啊在享受这个童年的生活，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羡慕一下吧，就是羡慕一下。对对，然后也知道自己会比较难以融入那种，我也说不清这种感觉，就感觉啊挺好，但是好像不太属于我，我就还是做回自己该做的事情，就是这种感觉。小时候是，所以我小时候其实也有经历过一段叛逆期嘛。也不是叛逆期，就是小时候书法的话你很难考大学嘛。所以那个时候上初中高中啊大家都自然而然的会多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因为从艺术的角度上用书法来谋生其实蛮难的，这个我是很清楚，所以后来我就是 来了澳洲这边工作，做建筑设计嘛，就是有了这么一份可以糊口的一个工作，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再继续放在书法这上面。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转变？到澳洲之后，可能想更多的把书法作为一个另外一个生活的重心呢？
因为我现在已经肯定是成人了嘛，
嗯，
然后也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的一个体验，所以现在我练字和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小时候其实主要是记忆上的一个培养和不断的练习，但是像现在的话，嗯，首先我很清楚的知道，在书法这条路上，我们这些后来者是无法超越，或很难超越古代的那些书法家的。
嗯，
你就比如说从用笔的频率上来说，你在古代你念书是必须要用毛笔的，对吧？因为那时候没有别的书写工具嘛。
嗯，
你进京赶考的话，这个有一手好字是基本的要求。
嗯，
像考官人家看你的文章，对吧？你好字配好文章，那是相应
见字如面，是吧？
对，相应生辉，绝对是加分的嘛。
嗯
嗯，但是你对现在的这种网络世界来讲，大家用硬笔手写都已经很少了。更不用提书法，因为这就是一个趋势，电子产品很多，然后大家交互其实也更加的迅速，然后也便捷。就像我们这种练书法，你就算再刻意的练习，你跟古代的那种频率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你就比如说还有一个行业问题，你比如说 IT 行业趋势就是现在一定是比过去好，对吧？因为这个是越来越发达嘛。但是对这种传统艺术来讲，嗯，其实更是一个溯古的那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的祖先他们其实都是非常的高维智慧，你就比如说像《道德经》《心经》啊，这些文学作品，
嗯，
就是我们这些后人你是无法去超越的，因为他们已经占越了制高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书法艺术也是，他们写的不是字，他们都是在用脑子去写这个东西。你如果真的仔细去分析，你都能感觉到他的那种精妙是令人发指的程度。但是呢，我也有过这方面的思考，就是说啊，知道祖先无法超越，但是你说这个事情我就不去做了吗？
嗯
啊，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即便是传承，我也不会那个高度，但是我还是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不做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事情可能是断档了。而且你比如说在澳洲这个地方的话，啊，做这个事情的人相对少，对，
嗯，
相对少。然后我呢又从小有这么一个基础，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不做谁来做呢？而且我工作的话就是用的英文也会比较多，然后我就觉得在这方面我可以用多一门的语言和渠道，然后去让这个世界，让澳大利亚人能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这个比较传统的这样一个艺术。而且我是真的是觉得我们的东方智慧是非常的非常的高维。
那刚才你也是说随着年龄的这样一个增长啊，对书法有了更多的了解，然后也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种使命感，就即使无法超越前人，也想把这个书法艺术给传承下来，让更多的在澳的一些华人，在澳的一些本地人去做一个了解。
对，
那我觉得就是你个人的一个价值观，或者是个人的一个行为模式、处事方式，可能也是受到了书法很多相关的影响的。
对，
那可能不少人会认为啊，书法会给人的内心带来一种平静，然后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思维模式，或者是一些行为方式等等。
对，
那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中感觉到书法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嗯，影响非常大。这个书法呢，首先跟我的工作都息息相关。
怎么说？
书法其实就是学书法，其实是一个体道的过程，它关注微观的东西，也关注宏观的东西。而且就是像这种结字、果树这些东西，它其实关注的更多是结构，因为它的点不一样嘛。像结构的话，这点和建筑设计就有很多的共通之处，都是在划分空间。你比如说像我们写字，大家就知道像楷书有的是写在格子里，或者隶书，它其实就是在格子里面方寸之间划分空间。其实建筑设计也是，你像设计房子的话，其实你知道啊，根据地势啊，根据这个方向啊，每个房间都有它一个最适合的一个位置，逻辑上很严密的那么一个位置。就是书法其实也一样，音字复形疏密结合，对，然后章法呀、笔法、 新手合一，然后那种感觉非常好。而且呢，对我来说，就是练字呢，并不只是说就是练个字，它其实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更多的其实是在练几种能力。啊，就比如说像临摹的话，你像这个临摹都是必要的。你像很多那种书法家到七八十岁，他也在不断的临摹我们的前辈嘛。其实临摹这个事情看上去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他其实练的就是几种能力。就举例来说，第一，他练的观察能力，就是你要观察到很多的细节，你要去揣摩他是怎么行笔的，他是怎么布置很多的。因为你不观察到细节，你是无法去理解，甚至把它再给复刻出来。然后你要练分析能力，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本身就是一个分析能力，结构，对吧？然后还有个比对能力，就是说你写出来这个东西跟人家写的东西这个区别在哪里。最基本就比如说限制啊，这个限制在哪儿，它区别非常的大。然后还有一个判断力，你就比如说什么时候该出锋，什么时候该收笔。而且书法它有个什么特点，它是不可涂改的，就是说你这个笔下去以后它就一锤定音了，就有点落笔无悔那种感觉。就是你不像是其他有一些比如说其他艺术类形式，它可能你可以去在上面涂嘛，但是书法是不行的。就是说这个判断力其实很重要，它在这个写字的这个过程中，它的大脑、眼睛、手都是联动的。所以它其实它是练的是一个能力。就像比如说有些人做菜啊，他会觉得哎，我照这菜谱做，我为什么做出来的不是这个东西。其实他就是这几方面的能力需要提高，他做出来的东西他就是菜谱做出来的东西。
听到 Ada 的分享，我觉得书法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深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啊，也是对个人生活或者是对个人的价值观会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那刚才听到就是 Ada 的分享，我也能听出来就是你对书法真的是非常的热忱，然后也是非常的喜欢。那可以说一说就是在书法创作的这个过程之中，自己最享受的环节是哪一些吗？
其实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首先要内化很多东西才谈得上创作。然后从内化的角度来说，我个人的话就是篆隶楷行草我都是要有涉猎。然后我每种，因为它本身这五种字体它都有它内在的联系。因为书法它除了艺术以外，在古代其实它最主要解决的是一个实用。对，它实用价值就是它一定是要实用的。就比如说篆书它在甲骨文之后，对吧？然后隶书在篆书之后，它和这个社会的进程和它的艺术和它的经济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从隶书之后出现了这个草书，它为什么出现草书，是因为那个时候篆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书写速度慢，那草书能解决到一个速度问题。你比如说像打个仗了，对吧，你要发一个军报，然后大家都在那慢悠悠的写篆隶，这个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不合理。所以它有它的实用价值，然后再赋予它艺术价值。对，然后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就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去综合各种书体的这么一个优势，因为各种书体都有它的特色和技巧上的一个训练嘛，然后我在此之上我再发展出最适合自己精到的那么一个书体出来。
在这方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呢？
当然有的。就是每天都要学习。不光是技巧上面，就是手啊这种，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手艺嘛，然后很多时候你是要念看很多书的，然后在理论上不断的丰富自己。而且就是你即便不看书，你在很多生活的细节上，其实因为书法其实本质上你是需要对哲学有很多的理解，因为它本质上和我们的那种阴阳啊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甚至看美景，天上的云彩，看着风，看着树，其实你都能去获得很多的灵感，所以它是无处不在的。
所以说是可能挑战也是会有一些的。
对，
那刚才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书法就是创作中的一些体会。那刚才你也是说到现在的人来做这个书法的话可能很难去超越前人。
对，
您在自己的这个书法创作之中是更加去注重一些传统的技法，还是更加愿意去尝试一些创新和一些比较现代化的一些元素，从这个方面怎么来说？
对，我都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一方面我要传承，然后第二方面我要考虑更多我们现代人的这个 的生活方式和喜好，然后去做一些就是更适合我们现代的一种艺术形式。嗯，就比如说字体的话，我就发现很多比较年轻一点的人，他们其实更喜欢行草，对，行草这种表达情绪的这么一个，因为它线条很优美嘛，对。但是行草写得好，你得有篆隶的基础，你如果没有篆隶的基础的话，那个线条就会比较飘，所以都是有内部联系的。
嗯，所以说既要注重这个传统的技法，也要去做一些现在的一些创新和新的尝试。
对 对, 对、
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这个书法技法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是否有一些对你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些书法作品或者是书法艺术家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对，当然有了。你就比如说像王字，就是王羲之那一脉的，他们的行草啊都是非常的好，也包括王羲之他的第七代孙智勇和尚，他的很多的真草还有楷书千字文都很漂亮。像这个隶书，它是东汉时期有很多有名的字帖嘛，因为这个书法艺术是一个很讲究气的这么一个艺术形式。像它这种气呢，其实主要有两种，一个是金石器，一个书卷器。金石器的这种作品，它更多的来自于刻在石碑上的作品，但是像书卷器呢，它主要来自那些墨迹作品，比如说行草这类型的这个作品，它很难刻在石碑上，因为你刻在石碑，它是通过工匠石头上那种行草的那种风流倜傥啊，还有那种漂亮的线条，你只能在这个纸张上或者这种绢上啊，这种纺织品上去呈现，你在石碑上是不行的。然后还有就是经文，你比如说经文的话，那最好的字体就肯定是楷书了，因为我们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楷书嘛，然后也便于大家去认识。所以你就比如说像我这次展出的《道德经》，它有5000多字啊，差不多有10米长，这个我都是用楷书的书写，它根据这个内容，它是有它相应的适合出现的字体和场合去匹配的。对，而且在写这种长篇作品的时候呢，他非常练习一个稳定的一个心性，因为长篇作品你不可能说一天两天就写完，你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我不管说每一天我处在一个什么，因为有的人时候这个心情啊和状态都会有一个高低起伏嘛，但是当你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只要坐在这个书桌拿起笔，这个 moment 你就要调到那个频率上，因为你人要调到那个频率上，你的作品才能稳定。所以这个就是很练人的一个耐力，就是属于像我的朋友就会说，哎呀，你不会担心你写不完或者怎样，我说我不会想这些事情，因为你每天都去持续的做，你一定会做完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很磨练心性和耐力。
不同的书法作品可能也是有不同的一个影响哈。
对，
可能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这样一种书法的体制啊，或者是啊这些之类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文化传承方面嘛，因为之前你也是提到了很多有关于文化传承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可以来问一下是如何看待这个书法艺术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吗？特别是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呢它不是一个华人的社会，它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社会。你认为这个书法在澳中文化交流之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书法呢，它首先它最特殊的一点是以我们中国文字为载体的艺术，它不是以图像，就是画画啊，比如说画个什么东西，你像比如说水墨画，它跟西方的这些画它是不一样的，但是以文字为载体的艺术，我们书法其实是最特别的，就是这个东西只要一拿出来，大家知道这是中国的。对，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最具有特色的一个形式，而且它体现了这个历史演变的一个进程，然后它也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在不同时期的一个审美观念和哲学思维。所以对于我来说呢，通过展示和推广，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和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然后让更多的澳大利亚人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嘛，就像我们一个帅哥美女站在那边，他不管是哪个国家，他只要真的是漂亮帅，你不用说一句大家都知道，哇，这是个美女，这是个帅哥。书法这门艺术也是，像很多就是西人，他们可能不懂我在写什么，但是他们一看这东西就说，哎，这个挺漂亮， 这个就是艺术的一个特殊之处，然后能够增进我们对彼此文化的一个理解和尊重。
嗯，是可以心领神会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
是吧？
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主要谈一谈本次这个展览吧。之前我们也是有提到，就是这次展览中我们展出的一些作品，比如说这个5000字的《道德经》啊，这样一些，可以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本次即将举办的这样一个展览吗？
这次的展览主要是分了三大块吧。第一大块就是，我展出了一些家里传承下来的东西，然后书法作品。然后第二部分呢，我展出了一些我幼年时期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呢是筛选出来，因为，我小时候参加很多比赛嘛。然后，当然最好的肯定都已经送出去了，就比如说被收藏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回不来。然后家里现在留的其实都是，不是最好的，
比较稚嫩的笔
触。对对，但是呢，这个它毕竟是我那个时候写的东西。因为书法有个很特别的一点，还有在哪儿，就是像我们人啊，我们普通的人都是会拍个照片，然后就留住那个 moment 嘛。但是书法作品其实也是，它就像一张张照片一样，它留住了我们人生的那个 moment。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的每一幅作品，它都是我一个人生的那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标志物。它不是说我写的好不好，但是这个东西它放在那边是有价值的。然后同时呢，还有就是在我那个时候，我几位启蒙老师给我写的字，因为他们都写的也是非常的好。然后第三部分就是会展出一些我今年自己写的一些作品，就是《篆刻楷行草》5种字体都有相应的展出，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喜欢咯。
主要是这三个部分，也是可以看到就是你在这个书法的这个历程上逐渐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
是吧？
对，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自己认为本次展览中最值得看的一些亮点是什么。
最值得看的就是，首先我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视觉上的享受嘛。因为通过这次展览会配合一定的茶文化的表演和可能还有一些香道的表演，当然奥华博物馆那边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更加全方位的那么一个体验嘛，有这种氛围，就是这个书法艺术和我们的空间，我们的居家空间，甚至商业空间，就是怎么有一个有效的结合。因为据我所知，其实全世界的话，对比较有禅意的这种风格，其实都是认同度非常高的。但是我们需要让他们了解，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个艺术品更好的和空间结合起来，以营造氛围感。对，然后又和我们的传统的，像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的茶道啊，哎，这样结合一下，大家就能身临其境。
也是希望观众能在其中
对
感受到这样一种禅意，是吗？
对对对。
那刚才说到也会有一些茶道的活动穿插在本次的展览之中。其实之前我有看到你在奥华博物馆也有举办一些类似的书法大师班，是吗？
讲座。
讲座是吧？那本次的展览中是否也有一些类似的互动环节呢？
对，是会有的，但是这个我主要是看奥华博物馆那边的安排，就是他们比如说哎，希望我做点什么事情的话，我都会尽力去配合的。对，
希望观众能从本次的展览中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
首先就是大家视觉上愉悦吧。我觉得对于现在人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开心更开心的了。大家能够视觉上愉悦，然后因为现在我有关注到很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他们都很喜欢汉服文化，
没错，
就是我们的这种古代的这种传统，他们要比以前可能就是像我这一代可能要更加的注重这方面。我就希望他们去看一下呀，然后去穿着漂亮的汉服衣服，然后去留下自己一些时光的印记，我觉得这个就挺有价值的了。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次展览的时间和一些安排吗？
时间是24号就开始，然后25号下午1:30有一个开幕式，然后最后一天是6月2号。对，
是会在墨尔本唐人街的奥华博物馆也还有这样一个书法的展览。
对，
那刚才也是说到了很多，比如说你是从小就是对书法有这样一个热爱，然后到现在呢也是把书法当做了一个可以传承的这样一个文化的载体吧，可以说是。那对于一些想要在澳大利亚学习书法或者是对书法感兴趣的人，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推荐的资源呢？
首先如果从字体上的选择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从隶书开始练起，因为楷书它是相当于其实在这个五大字体 它已经是相对后期的嘛，它其实它的规矩非常的多啊。然后
怎么说？
这个就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它的结构还有它的这个点画上是非常的严密的，就是属于这个东西你差一点这个东西出来就不好看。
嗯，
对。然后隶书呢，它在这个整个这个进程来说，它是属于一个承上启下那么一个位置，而且隶书在用笔上它比较多变，它不光是说练中锋，因为写篆书的话你用中锋用国锋肯定这是必须的，但是这个隶书呢你也会偶尔用到这个册锋，然后它在技巧上也比较多一点，而且就是在线制上就是你不会飘，因为现在写字比较注重的就是一个叫入纸，就是这个你真的是要力透纸背，尤其用那种比较软的羊毫笔写的时候，就是软笔写硬字嘛，这个软和硬本身就是一对阴阳的概念，你怎么通过这个用内力就是你的笔力给透过去啊，因为软的话它比较难控制嘛。基础练习的话，我比较建议大家从隶书开始练起。对，
如果从这个资源方面，澳洲是不是也有一些资源，就是你自己可能会知道的一些？
说实话我自己是不太知道，因为我个人有点属于闭门造车型，因为我小时候我已经都接受过老师的一些指点，我自己是知道怎么练的，因为而且最好的老师其实就是字帖，这个绝对是在我眼里啊，他们都个个都帅的不行，他们都站在这个帅的不行，他们就是站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门独门绝技，然后就特别像无限的接近我们武侠小说里面的江湖，就是少林武当峨眉派之类的，你当你看到一个字帖的时候 你就像在跟他们交谈，然后他们就在教你写字，然后就是最好的老师已经都是字帖了，但是说这个字帖你能领悟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在什么程度你就能 get 到什么程度，就是为什么说很多老书法家到七八十还在临摹字帖，就是你的功力越强你能看到的东西就越多，因为它永远是高于你的。
嗯，
对，
所以在澳洲想要练习的话，也是可以从这个字帖开始。
对， 对字帖，
特别是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就是临摹的这样一个重要性。
嗯，
那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很多过去的事情，现在我们来往未来去展望一下，在未来在这个书法方面在澳大利亚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
嗯，首先我除了工作以外，我自己的生活方面我肯定还是就是几乎就是把我所有能用的时间都用在这上面啊，然后也尽我所能的去发扬和传播吧。你比如说像我去年我就参加了两场拍卖会嘛，我是希望尽我的能力去做回馈社会的。嗯，像我去年的时候有捐赠作品，然后这个钱就捐去我们维州的儿童癌症基金会。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去年也有给奥华博物馆作品捐赠，然后为奥华博物馆的新楼的建造贡献我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仅是我个人的事情，而且更是这个社会的事情。我是很乐于就是用我的艺术方面的一些成绩呢，然后为整个社会进行回馈这样子。
嗯，个人这个书法的发展方面有没有一些展望和目标呢？
嗯，我更多的是随遇而安，顺其自然。
嗯，
就比如说像去年参加拍卖会，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说，哎，这边有一个拍卖会，你有没有兴趣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当时我的出发点就很简单，我希望为我父亲祈福嘛，我就说，哎，我说我愿意捐赠我的作品出来，然后能让这些孩子们得到资金上的支持，然后同时也能给我的父亲积累一些福报。我没有想太多，包括办这次展览，其实我也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哎，我手上有这么多东西，我觉得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也蛮好的。对，
嗯，还是抱着回馈社会的这样一种心态来办这次的展览的。
对，
那也是非常感谢今天 Ada 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详尽的分享，非常感谢。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